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呆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弗洛格玩音乐与游戏。今天弗洛格要和朋友们去野餐，他和老鼠在小鸭家准备野餐用的东西。小鸭最喜欢喝的柠檬水，老鼠爱吃的葡萄，当然少不了弗洛格和小熊最喜欢的甜点。都装好了吗？弗洛格问。
装好了，老鼠肯定的回答。
全都装到篮子里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小鸭走过来问。
我们就要出发了。看，饼干没有，还没装进去。小熊大声提醒道。
你真细心，小猪说。
你可以拿一块饼干吃，这是奖给你的。我把剩余的装到篮子里，去野餐可不能没有饼干呀。屋外突然传来雷声。
那是什么声音？小猪惊讶地问。
啊，是打雷声。弗洛格仔细听了一会儿说。真可惜，看来我们什么地方也出不去了，只能待在家里了。大家一起抬头看向窗外，只看大滴大滴的雨点落下来，噼里啪啦的拍打着窗户。大家静静的看了很久，天空还是阴沉沉的，大雨哗哗的下着。看来这场雨暂时是不会停了。
那我们就在家里野餐吧，弗洛格说，这样也是很好玩。
我们玩个游戏怎么样？小熊提议道。
那就更好了。小猪，你知道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吗？弗洛格转过头来问小猪。
我们来玩音乐椅游戏吧，老鼠说。说着拿出他的小提琴，我来拉小提琴，正好我想拉琴了，这真是个好主意。
好啊，就这个，这可是我最拿手的游戏，每次玩这个游戏都是我赢，小鸭高兴地大叫道。
这个游戏怎么玩呀？
我没有玩过，小熊小声地问。小鸭告诉他，
我们围成一圈，绕着椅子走，每当音乐一停，你就要在椅子上坐下。
可是我们有四个人，这儿只有三把椅子呀，小熊不解地说。
三把椅子刚刚好，这个游戏就是这么玩呀，弗洛格解释道。
如果你没抢到椅子，你就输了。现在我们开始了。老鼠开始演奏，老鼠欢快地拉起了琴，大家绕着椅子跳着走着，走了一圈又一圈。
小小椅子摆成圈，音乐响起转圈圈，走了一圈又一圈。音乐一停，快坐下。突然，老鼠的提琴声停了。弗洛格立刻坐在椅子上。
快，小熊，快到椅子上，他叫道。
小猪和小熊也找到椅子，也很快坐下了，坐好了。只剩下小鸭没抢到椅子。
不公平，他大声叫道。
小熊那把椅子是我的，因为是我先看到的。
是我做错了吗？小熊小声地问。
你没有错，小猪说，是你现在坐在那把椅子上的。
那小鸭为什么生我的气呢？小熊问。玩这个游戏总是我赢，小鸭叫起来。再说这是我的家。小鸭别生气了，这只是游戏而已，老鼠劝他。既然连公正的老鼠都这么说，小鸭只好一声不吭地离开，退出游戏。现在只剩下两把椅子了，三个朋友围着椅子跳舞。小小椅子摆成圈，音乐响起转圈圈，走了一圈又一圈，音乐一停快坐下。小猪和弗洛格唱着跳着，要把小熊举得高高的。音乐声停下来了，小猪和小熊赶紧在椅子上坐下来。弗洛格慢了一拍，已经没有空着的椅子了。我被淘汰了，弗洛格说。弗洛格又搬走了一把椅子，现在只剩下小猪和小熊了。他们俩绕着最后一把椅子跳舞，大家既兴奋又紧张，谁会赢呢？小猪还是小熊？小小椅子摆成圈，音乐响起转圈圈，走了一圈又一圈，音乐停下快坐下。音乐停下来了，小猪和小熊同时在椅子上坐下来。小猪只坐了椅子的一半，没坐好，一不留神就掉下来了。小熊也差点掉下来，可是小鸭突然伸出手来，及时地扶住了它。小熊赢了，它大声叫道。小熊扭过头问小鸭，小鸭，你不是生我的气了吗？我才不会那么小气呢，小鸭回答道，下次我还是会赢的。小熊坐在最后一把椅子上，大家都高兴地看着他。这可是我头一次玩这个游戏呢，这一次我是音乐椅游戏的冠军，小熊开心地说。小鸭拿着野餐篮子走过来，冠军小熊，这是你的奖品。说着他把一瓶柠檬水递给小熊。我也要一瓶，弗洛格和小猪同时叫道。我也要，老鼠说。我一直在拉小提琴，大家可不能忘记我呀。小鸭把篮子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摆在桌上，大家高高兴兴地开始野餐。他们吃光了所有的东西，还聊了很久很久。他们谁都没注意到屋外早已雨过天晴了。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琳，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为什么大海看上去是蓝色的？说起大海，你的脑子里肯定跳出来一大片蔚蓝的水面，深沉厚重，还泛着一点生气勃勃的感觉。我们都知道大海绝大部分都是水做成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平时喝的水是透明的，大海看上去却是蓝色的呢？难道是海底是蓝色的？其实海水也是透明的，跟我们平时喝的水一样。大海看上去是蓝色，都是太阳光在捣鬼。太阳光有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色光组成，而这七种色光的威力也是不一样的。其中红色、橙色、黄色等色光的波长比较长，它们的穿透能力也较强，而蓝色、绿色、紫色等色光的波长比较短，穿透能力也较弱。 当太阳光照进很深的水里以后，穿透能力较强的色光会沿着直线一路向前，很难被反射回来，而穿透能力较弱的色光会被反射掉，然后它们就会向四面八方散开，有的甚至会被原路反射回去。这些被反射的色光会被我们的眼睛接收到，这样一来，我们就会认为大海是蓝色的了。而且啊，水越深，被反射到眼睛里的色光就越多，我们就会觉得大海看上去越蓝。所以说，并不是海底是蓝色的，所以大海才是蓝色的，而是因为太阳光。换句话说，我们的眼睛被骗了。听到这儿，你还会觉得自己看到的东西是它们本来的颜色吗？记得家。
喂，打造你我的和谐家园。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居里夫人和她发现的两种新元素，这元素中的一种就是镭。镭在医学界的应用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荒诞医学史中为我们做的介绍吧。1927年11月的一个深夜，艾本·拜尔斯，47岁的实业家、上流精英，从他私人专列的卧铺上摔了下去。拜尔斯摔得很严重，他伤了手臂。他在舒服的豪宅中养了很多天，但疼痛始终纠缠着他。于是他便向自己收费高昂的私人医生求助。医生们都被难住了，他们用尽办法，但拜尔斯手臂上的疼痛就是未见减轻。他不顾一切地想寻找治病的良方，茫然无措之中，拜尔斯的一位医生建议他尝试一下一种名叫镭吐水的新专利药。这种药位于新泽西的贝利镭实验室生产，据称每瓶中包含二微居里的镭。镭是医疗产品中的新宠儿，在辐射范围极广的广告中，镭吐水被宣传为能治愈大约150种疾病的万能药，包括消化不良、高血压等。还有一点很不错，那位推荐此药的医生和其他所有在处方中开这个药的医生一样，能从生产商那里收到 17% 的慷慨回扣。拜尔斯开始服用这种药，很快他手臂上的疼痛得到了改善。1927年12月的一天，他开始每天喝3瓶镭吐水，是推荐日用量的3倍。这种独有的奢侈体验全因他财大气粗，一般人根本买不起这么大的剂量。而买不起是一件好事。到了1931年，这位实业家体内积累的放射物含量已经相当于做了好几千次 X 射线检查。不幸的是，这种级别的辐射并没有将拜尔斯变成漫威的超级英雄，而是缓慢的，而且令人毛骨悚然的，要了他的命。一经问世，雷力全开。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发现雷并将其分雷出来的事迹广为人知，他们最终都将健康贡献给了这项科学突破，玛丽居里更是将一生都投入其中。20世纪初期，雷因为具有能摧毁癌细胞的惊人能力备受医学界喜爱。当然，雷的问题是它不像热宗导弹，而更像是一颗核弹，它能影响接触到的所有细胞，而不仅限于癌细胞。 不到一年的时间，在讨论镭能造成深度烧伤时，皮埃尔居里指出，也许它有可能治疗癌症。最初的实验结果显示这种可能性极高，特别是在治疗皮肤癌方面。又过了一年，伦敦查令十字街医院的一位医生约翰·麦克劳德发明了一种施镭器，可以将镭应用于体内癌症的治疗，使肿瘤缩小。怎么夸赞这项发明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在与癌症的抗争失利了几百年之后，我们找到了一位盟友，而且他还是会发光的。所以除了用于治疗癌症外，20世纪初期的医生们还尝试用镭来治疗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风湿病、痛风和肺结核，显得就不足为奇了。1906年颁布的纯净食品与药物法案中完全没有提到镭的使用规范，因为它被视作一种自然元素而非一种药。所以全美国的江湖郎中都开始探索镭的神秘特性，以谋取自己的利益。当时的报纸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这样的广告：辐射出年轻与美丽，镭重燃千万人的健康生机，非凡新品镭霜膏赶走关节疼痛与肌肉疼痛，一抹就见效。幸运的是，因为稀有，所以镭非常昂贵，因此骗子们兜售的绝大多数放射性产品实际上都不包含任何放射性原料。这种供需中出现的巧合，毫无疑问拯救了千百万人的性命。终于有人被镭死了。到了1927年，艾本·拜尔斯，我们那位富有的实业家，养成了每天喝好几瓶镭土水的习惯，深信其是令自己身体改善的大功臣。在接下来的五年，拜尔斯一共服下了1500瓶镭土水，数量着实惊人。到了1931年，他的身体实际上已经由内而外彻底垮了。拜尔斯于1932年3月31日最终死于全身爆发的由放射物质引起的多种癌症，此时他的体重仅有92磅。他的肾彻底损伤，造成皮肤蜡黄凹陷，他的脑部满是脓肿，令他几乎无法说话，但神志始终清楚。为了阻止癌症扩散，他的颌部大部分都被手术摘除了，不过这种尝试并不成功，而他的颅骨上全是辐射造成的洞，就像筛子一样。拜尔斯死后的法医鉴定显示，甚至连他的骨头发出的辐射也极危险，最后他不得不被埋葬在铅制的棺材中。拜尔斯备受瞩目的死亡是一道转折点，导致 FDA 对镭土水的全面调查。随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下了一道停止令，关停了镭土水的生产，全美国的商店中出售的每一瓶镭土水都被下架，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印发小册子警告服用这种药物的危险性。到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曾经获利巨大的镭药市场已经彻底崩溃。镭的今日。与此同时，在合法的医学界前沿，很多早期的镭专家，包括居里夫妇，也都开始研究辐射诱发的健康问题。在医学领域里处理这种物质时存在的危险，以及如果用药量不准对病人造成的危险，很快就盖过了它所具有的疗愈潜力。不过到了1928年，随着盖格计数器的出现，科学家们可以成功测量放射指数，这是继续研究镭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件安全用品。镭在用于肿瘤治疗时被装在小玻璃管中， 再放到薄容器内，然后注射到病变组织中。薄容器能够封锁不需要的 alpha 射线和 beta 射线，允许有用的 gamma 射线穿透。现在雷233是目前对某些阶段的前列腺癌的一种标准治疗，而今天放射性治疗，也就是放疗，通常采用电解后的辐射线。这种形式和手术以及化疗仍然是癌症的首选疗法。最后说点好玩的事情，1989年科学家罗杰·马克里斯从药品古董店买到一瓶雷吐水，在研究了其放射性后，他在科学美国上发表了惊人的调查成果。我原本以为雷吐水残余的活跃性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衰减得微不足道了，但我错了。测试显示，在生产出来差不多70年后，那个几乎空了的瓶子依然具有非常危险的辐射性，而艾本·迈尔斯被辐射的骨头在一个铅做的棺材中缓慢地分解，更给了这个说法支持。小朋友们，我们可要小心放射性物质，它们可以带来好的应用，但不当的使用同样也会要了我们的命。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爆笑历史之建立大清。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共传12帝，统治者为爱新觉罗氏，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起，总计296年。清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最开始清朝是一个内战繁多的小部族，叫做后金。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继位之初，后金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外部处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鲜的包围，内部由于贵族分权势力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皇太极逐步建立国家统治机构，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国家权力。皇太极继续对明朝展开攻势，并联合蒙古各部势力不断扩大。对内，皇太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促进了后金政权的封建化进程。皇太极继位后颁布满汉别居令，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主张，宣布满汉一体无治一统，实行边户为民政策，下令将大多数汉民庄丁由庄田抽出，分屯别居，汉民由农奴恢复为民户，也就是恢复原有封建自由民的身份，从而缓解了民族矛盾，社会逐渐得到缓和安定。一改其父屠杀文人的政策，并于当年进行考试。1632年，皇太极废除与三大贝勒俱难面座共理朝政的旧制，改为自己南面独坐，突出韩魏独尊地位，继而寻机削除异己，铲除了威胁韩魏的三大贝勒势力，使韩权得到巩固。仿明制设内三院和六部，廷王贝勒领部院士独主政务，又设督察院和理藩院，建立起一套比较为完备的国家机构。对外，皇太极继续实行攻打明朝的政策。1629年至次年，皇太极在明朝关宁锦防线难以攻克的情况下，率军从蒙古突入内地，攻打北京，史称济泗之变，师反建济，除掉了明蓟辽都师袁崇焕。皇太极又兴兵攻朝鲜。1627年正月初八，他委派阿敏岳托 济尔哈朗等六位贝勒统兵30000进攻朝鲜，金兵进展迅速，连下城池势如破竹，不到半个月就占领了大半个朝鲜，入据旧都平壤，迫使朝鲜国王李宗签订了城下之盟。1635年，皇太极废除旧有族名朱身，也就是女真，定族名为满洲。1636年5月，皇太极称帝，且改国号金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尊为宽温仁圣皇帝。同年派兵攻打朝鲜。1637年，朝鲜国王李宗被迫投降，称臣纳贡，允诺与明朝断绝往来，并将王子送到沈阳为人质，朝鲜正式臣服清朝。1640年3月起，发动了松锦之战，明廷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13万大军往援锦州阻太寿，皇太极亲自坐镇指挥。1642年2月18日，松山攻陷城陷，名将洪承畴被俘，阻太寿在锦州投降。松锦之战标志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在关外只剩下宁远一座孤城。1643年，皇太极病死，福临继位，视为顺世之帝，由其叔叔多尔衮摄政。这次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